周六品味圈之逍遥谈 Selina。
五月份我哋介绍呢个蜜蜂，咁我哋好荣幸咧，请嚟蜂学博士林华荣博士咧，同大家讲解嘅。早晨啊，林博士。
早上好，Selina。
咁我哋上星期咧讲到好有趣啦，啲蜜蜂嘅呢个蜂巢里边咧有呢个工蜂啊、雄蜂啊，同埋当然有呢个蜂后或者我哋叫做蜂王啦。咁亦都等林博士咧介绍一下，佢哋咧点样可以分巢啊等等嘅嘢咧咁。
啊，它是这样，蜜蜂的话就是春暖花开，天气好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的话的，蜜蜂就开始繁殖了。那随着它这个蜂王啊产卵多，然后蜂群也变得越来越大，那它这个家大了以后的话，它容纳不下了以后的话呢，它蜜蜂的话老的这个蜂王啊就要带着它的一部分的其他的工蜂的话去找一个新的家。那它找这新的家是怎么找的，是很有意思的。它这个好多蜜蜂飞出去，然后的话他们来决定哈，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位置比较适合它，也就是说它蜜源啊，还有它的周围的环境啊，还有它的住的地方如何。那回来大家跳舞比赛，那由其他的工蜂去决定我们应该去哪里，就到去找一个新的家。
他说如果在春天的时候蜜蜂的群壮大起来，真的要开始住不落了，要分家了。分家的时候通常这个老的蜂王就带一部分的工蜂就会离开，但他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做巢或者是要叫做分蜂。很有趣的他的过程，原来他们就是这个蜜蜂就去找一下哪些地方最适合，或者周围的花的数量啊，适合程度去实地考察。实地考察完之后呢，回来就要跳舞的。他们跳舞的方式呢来到决定这个花粉在哪里啊，方向啊。咁然后呢他们呢就用投票的方式呢就决定去哪里的家庭为主的。哇，好 democratic 喎，真的好特别。
是的，他们讲民主投票。
那他们走的时候怎么样啊？
他们出去的时候的话，就是说蜜蜂啊带了它飞到一个新的地方，它就重新的话在那边建房子啊，生活啊，然后又再壮大。那留下的那个新的蜂王的时候，一样的，它的话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家庭开始在繁殖。那繁殖以后，它每一年的时候壮大了以后，然后它又要再分家，这是一个自然界。但是我们假如说在人为上面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安一个建一个好的家给他去住，就不用这样子去跑了。
咁咧，佢老嘅蜂王咧就要去另外地方啦，揾一个家园啦，咁啊留翻呢个旧嘅巢咧就俾呢个新嘅蜂王咧嚟到接任噶咯。咁啊呢个都系之后非常之特别嘅。咁当然喺佢蜂园里边咧，就佢哋会自己安排咗啦。咁呢个老嘅蜂王咧就安排咗去一个地方，佢建好咗啦吓，俾佢哋咁变咗咧喺个蜂园里边咧，佢哋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咁系啦，咁喺加拿大嚟讲都有冬天啦。咁佢点样过冬嘅咧？
是啊，这个加拿大这么冷，零下的话，哇，20-30度啊，那它蜜蜂怎么存活的？它蜜蜂的话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温度一低的时候，它就抱团，给它结成一个球一样的东西。那这样子它散热就少。那它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就是蜜蜂啊吃它存下来的蜜，然后它就运动，扇翅膀。吃蜜三十把它产生这个热量，这样子好像很暖的一个球一样的在那边，可以越过这个冬天。
是的，如果冬天呢，他们呢在加拿大当然天气冷的时候呢，他们用一个方法呢就叫做抱团取暖。怎样抱团取暖呢？他们当然围在一起，自己呢就是在这里保暖这样。他们怎样维持他们的能量呢？他说剩下来的蜜糖呢，他们会吃了，然后产生了能量，还有就一直做运动，飞下飞下这样，都抱在一起，然后呢就可以即大家暖一点，等个蜂巢呢就没那么冻，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在这里过冬或者是冬眠。当然呢最繁盛的时候呢，他们又在春天的时候就出翻嚟啦，咁样。咁我想好好奇问一下啦，咁呢个工蜂一年就可以产到几多个蜜嘅咧？咁样，
它一只蜜蜂嘅话，一生当中嘅话，能够产的蜜嘅话呢，很少，才0.8克。那就意味着，假如说要做一磅的蜜嘅时候，要5-6 百只的蜜蜂才能够生产出来。
哇，咁真係好少喎、啊！佢話工蜂咧一生咧真係產好少嘅嘛，大概0.8克啊，一湯匙到嘅啫。佢話一磅嘅蜜嚇就係要成500-600隻嘅蜜蜂咧嚟到工作，先至可以產到呢個純天然嘅蜜蜂喎、啊。咁所以呢啲咧真係來者不易啦。咁當然係蜜蜂同埋養蜂者嘅啲辛勤嘅工作啦。咁但係咧，我哋喺平時都會見到唔知道分唔分得到邊啲是蜜蜂啊，哪些是黄蜂啊，或者甚至现在有一些叫做蜂头蜂，即是大的那些蜂，怎样是分别的呢？
说起来的话也蛮简单。它蜜蜂的话，它蜂当中有蜜蜂，还有一个雄蜂，就狗熊那个熊，我们看到的是 honeybee 和 bumblebee 这两种。那这两种蜂呢，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的话，它这个身上不是一样毛绒，但是熊那种雄蜂的话呢，狗熊这斑驳壁的蜂比较粗壮。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这种蜂啊，斑驳壁和哈尼壁蜇人的时候都会蜇人，但是蜜蜂蜇你的时候，它自己因为有一个倒钩，它的刺啊刺理完以后，它其实它会自己会死掉的。
嗯、
那斑驳壁啊，跟其他的我们平常看到一些 wasp。我们把它叫黄蜂，还有一个叫红蜜，就是像啊大黄蜂或者虎头蜂。
嗯，
他们这两种的话，这个本身的话，看过去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大黄蜂是个头比较大吧，或者啥叫虎头蜂？最近的话，在啊有一种啊亚洲大黄蜂侵入到啊这个北美来了。
嗯，
那它的话呢，这个虽然少，但是的话个头是很大的。很大的，那我们必须省经常看到温哥华会看到的就是这种 yellow jacket，
嗯，
就是黄黄黑黑的一条的那一种东西。那它的 yellow jacket 的话是个头比较小，跟那大黄蜂比起来不一样，
嗯，
差不多才1厘米。
嗯嗯嗯。咁咧，佢話基本上咧就係蜜蜂咧，就通常我哋叫 honey bee 或者係 bumble bee。bumble bee 就係佢叫紅蜂啊，即係紅人嘅紅啊。咁呢一種咧就係主要都係播粉啦。咁但係咧佢哋咧最大分別咧就係佢哋咧就係毛鬆鬆咁樣啦。咁同埋咧就比較粗壯少少嘅。咁尤其是係 bumble bee 啦嚇。咁佢話咧佢哋咧通常咧如果係俾襲擊到人嘅話，當然佢哋唔會主動去襲擊人啦。但係如果襲擊到人嘅話咧，佢哋會自己死亡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 wasp 就係黃蜂啦。咁黃蜂我哋通常可能喺啲花園都會見到，同埋最近亦都有一隻咧係大黃蜂啦，佢 hornet 啊，咁或者我哋叫做虎頭蜂。咁呢啲咧就比較大型少少嘅一啲嘅黃蜂。咁通常咧佢哋咧呢啲咧就係比較身體比較瘦長少少。咁如果佢哋針到人嘅話咧，就係唔會死亡嘅。咁我哋如果喺後院食緊嘢，見到嗡嗡嗡嗰啲咁樣，咁我哋點算咧？
這個也比較簡單啦。你的话呢，第一个不要啊去啊就是说去惹他。
嗯，
还有另外一个的，我们的话在啊后院，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的话把一些种一些植物啊，像一些薄荷啊、柠檬草、丁香啊，这类东西的话，它这个黄蜂比较不太喜欢。那当然的话，你只要有一些垃圾食物，你还是要把这个就是说做好啊，防好啊，就不要让它到这里来。
哦，咁原来咧防止呢个 wasp 啊，啲黄蜂咧，即系其实咧就系唔好惹佢哋吓，越惹咧佢就越飞得犀利。咁同埋咧可以种一啲植物啦，譬如话啲柠檬草啊、香茅啊呢啲，都可以驱散呢啲嘅黄蜂嘅。咁当然我哋喺食物方面都要保存即系好啲啦，就垃圾啊嗰啲绑紧啊，就唔会等啲黄蜂咧嚟到咁样样。咁我知道咧最近亦都讲到话个蜜蜂嘅数量好似少啲啦，同埋而家有呢啲咁嘅大嘅蜂咧嚟到食呢啲蜜蜂，咁我哋又即系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咁 ，Dr. Lin，
这个的话，我们人的话可以，人类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帮助这个把这个蜜蜂啊数量的话回升的话，能够做到的，第一个就是不要使用一些杀虫剂或者除草剂。再一个的话，你可以种植一些比较 bee friendly plants， 这样子他们的话有一个好的一种环境，不会受到这个 杀虫或除草的问题，然后又有这个好的植物让它去生长。
嗯，是啊是啊，咁我谂佢话最紧要咧，其实我哋爱护环境啦，就系即系平衡呢个生态。咁啊，最记得咧就系唔好用一啲一啲嘅化学嘅嘢啦，譬如用一啲杀虫剂啊、除草剂啊呢啲。咁呢啲因为咧都会伤害到个环境，咁啲蜜蜂咧亦都会系伤害得到。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度方面咧就要留意多少少少啦。同埋咧，如果真系会见到呢啲大嘅黄蜂嘅话咧，就即系亦都要向政府部门咧就系汇报一下，等佢哋咧就即系做一啲。啲嘅事咁样，即系如果唔好彩俾蜜蜂叮到，咁我哋又可以点样做咧 ？Doctor Lin，
这个，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嗯，
也就是说啊，其实蜜蜂蜇人的时候的话呢，它能够释放出来的这个我们叫蜂毒啊，也小小的，才0.1毫克。那通常人们的话可以承受蜇10次，也就是10只的这个地方。
嗯。
所以它还是不会受到这种生命的威胁。那你有什么办法呢？蜇完以后，你的话呢，可以的话用一种镊啊，或者就是我们的镊子啊，或者是用指甲，赶紧把它倒钩往后推，给它挑出来这针，然后再用这个苏打水啊，或者食盐水啊，给它清洗就可以了。那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的时候我们听到说，哎呀，这个人的话 allergy， 或者是有这个 threatened by the bee sting， 就是被蜜蜂蜇了以后会气喘不过来呀，或脸都发红，那种是真正的话呢才叫真正的过敏。那假如这种真正有过敏的人的话呢，他可以用一种携带一个 EpiPen， 这个的话在一些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的话，紧急的情况的时候的话，就可以起到了一种作用。
对对
对，
咁Dr. Lin 咧就话咧就系、是、蜜蜂其实好少话真系好直接去叮人嘅，咁啊千祈唔好惹佢啦。当然，咁如果真系叮到嘅话咧，佢其实喺释放一啲毒液咧，只不过系0.1毫克嘅啫，好少好少。咁我一般大人嚟讲咧，即系可以承受10倍咁大嘅。咁当然俾佢叮到之后咧，就会又痕又痛咁样啦。咁我哋咧就最紧要咧就系将佢个倒刺咧就系、是、后推，然后咧就掹佢出嚟。咁然后咧就可以用啲番碱水啊，或者梳打水啊，咁样去洗一洗佢咧就得啦。但系当然都有啲人系过敏啦，譬如话甚至有啲呼吸困难啊，或者系神志不清啊、休克啊等等，呢啲咧就可以话系过敏，好严重嘅过敏。咁嗰啲咧就一定要好识得处理啦，就可能要插啲 EpiPen 啊，或者去要即刻去处理啦。呢个非常之重要。咁我知道蜜蜂好流行咧，就好多人咧就中意咧就系用蜜蜂嘅产品啦。咁不如要讲下一啲蜜蜂产品，先讲下蜜糖咧。咁不如讲下蜜糖有啲咩好咧？咁样
蜜糖的话，它的好处的话，应该说是人们的话还是比较有认识的。比如说对这个润肠啊、通便啊、美容啊、养颜啊，甚至的话还能够帮助人体减肥。
哦，哇，咁好噶！蜜糖佢话通便啦、润肠啦、美容养颜啦，甚至减肥。咁呢个我又听唔明啦。减肥蜜糖我哋都知道系甜噶嘛，系讲糖，佢哋点样可以减肥嘅咧？
对呀，它这个减肥的话是比较有意思的哦。有两个办法，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早晨啊，我们的话呢，喝一杯这个蜂蜜水，它的话可以补充你的这个流失的水分，又能够一个好的营养。那再一方面的话，通常的时候，人们的时候的话，喝了蜜水也会有一种比较饱的感觉。
哦，佢话咧最好咧，蜜糖咧，其实咧，蜜糖本身系一个即系单糖啦，佢啲糖分唔同啊，即系同我哋普通食嗰啲白糖啊嗰啲完全系唔同。咁啊，最好咧就系餐前空腹咁样饮一杯蜜糖水，咁啊，当然系可以补充呢个能量啦。咁随之而咧，亦都有少少饱嘅感觉，所以咧可以有促进到我哋，帮助到我哋有减肥呢个效果嘅。咁当然蜜糖嚟讲系，好多人都適合用飲用啦，咁樣。咁對於小朋友嚟講，係咪都可以食嘅咧？咁
小孩子其實的話是可以喝的，他有這個美國的一些研究，他就發現啊，兩組小孩，然後呢吃了一個月的這個蜜糖，還有不蜜糖，還有不含蜜糖的兩組比較，結果發現的話呢， 吃蜂蜜的儿童的话，他血红蛋白含量增加了13%，没有食用只有4%。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岁以上的一种幼儿做实验的时候，他们也发现牛奶中加入蜂蜜以后，喂给他们这个婴儿吃的时候，他更好的利用钙和镁的这个矿物质。
咁佢话咧就系细路仔咧系可以嘅，咁啊曾经喺美国咧有个研究咧，就有两组嘅小朋友咧就系即系一个就系饮蜜糖，一个就唔饮咁样啦。咁佢发觉咧饮蜜糖嗰个咧喺佢身体里边嘅血红蛋白咧就增加咗13%，冇食嘅咧就只不过增加咗4%。咁所以话咧佢哋咧系一岁以上嘅婴儿咧就系咧佢哋喺吸收呢个食呢个蜜蜂嘅话咧系佢哋更加容易吸收。钙同埋镁嘅，咁有冇话一岁以下系唔准饮？我听过一个咁嘅讲法，系咪？
是的，他这个一岁啊以下的这个婴儿宝宝，因为他的话胃肠啊本身都还没有发育健全，那蜂蜜当中的话呢，含有一些我们叫诺毒杆菌，他这个对婴儿啊一岁以下的话呢，他的神经的话是会有破坏的作用的，但是在一岁以上。12个月以上的都没有这个任何问题。
系啊，咁呢个要留意咧，就系一岁以下咧，可能咧啲婴儿宝宝咧，佢肠胃方面咧都未好发育啦，咁所以咧就系唔适宜饮用呢一个嘅蜜蜂嘅。但系一岁以上嘅话咧，但系都可以即系可以适量地俾佢饮用啦。通常嚟讲，你会建议佢哋饮用几多噶？
一天啊，差不多也就是20-30克，也就足够啦。对小孩子来说，
咁啊，一天咧就最好咧就唔好超过20-30克咁上下啦。咁应该咧就对小朋友系 OK。今天非常多谢林博士跟我们讲解，
谢谢小丁娜，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